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这个常识判断这一部分。大家好，我是这个华图教育专业的这个常识和这个攻击老师，我叫刘辉。大家好。嗯，今天考的这个常识判断题呢，我看了一下，题量呢和以前呢也差不多，都是20道题。但是今年这个音乐常识和这个文学方面的题考的特别多一点，而且难度也稍微会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先来暂时下面呢就来讲一下这个常识判断的这个整体解析的答案。那好，那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好，我们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第一张 PPT。 第一题，关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事产生方式，下列说法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A 项，国家副主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 B 项，国务院总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C 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D 项，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这个题呢，答案应该选 A 项。大家看一下题干，它是问的是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国家副主席呢，是由这个全国人大来选举产生的。那我们宪法规定，全国人大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所以说 A 项错误。那还有这个全国人大呢，他能够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那我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呢，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任免的。所以说这个C 项是正确的， B 项也是正确的。那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任免，所以说 D 项也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题号 A 项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题选 A 项。国家副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好，第二个题我们来看一下。我国目前仍是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任重道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大家要注意，在题干中问的是根本途径是什么。在这个题呢，我们答案是选 C 项，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18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说这个题我们选 C 项，城乡发展一体化。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以下关于低碳发展叙述正确的是。A 项，历史上的全球积累碳排放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造成的。 B 项，12-15期间我国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 25%。 C 项，我国首个获得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的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是南京排放权交易所。 D 项，到2020年，我国碳排放降低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如果说这是一个考察的是一个时事政治的题哈，如果说这个题大家不知道这个就说不知道这个题该选什么，大家可能很多人我看到了说是选 D 项哈，但这个题确实是选 D 选项哈。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我们来以常识来判断一下，历史上的全球积累碳排放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这个选项本身就是错误的。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而不是由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有同学说看不到 PPT 哈，那请那个退出重新登录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 B 选项哈，12-15期间我国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 25% 是错误的啊。在这个12-15期间我国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是 16%， 而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降低是规定是 17%， 所以说 B 选项也是错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C 选项呢，在2008年9月25日，我国首个获得财政部和环保部批准的综合性的排放权交易机构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设立，而不是我们的这个南京排放权交易所，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所以说 C 选项也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题选 D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第四题。2012年7月，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根据该标准，下列有关公文格式的说法不正确的是，这个题考察的是我们的这个党政机关的公文格式，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 A 选项，成文日期中的数字用大写汉字将年月日标全。 B 选项是信函格式以纪要格式都是特定的常用的正式公文格式。 C 选项，命令或者是令格式的发文机关标志由发文机关全称加命令或令组成。 D 选项，在公文的正文中结构层次系数依次可以用大写的一、括弧一和这个小写的一来标注。这个题哈，正确的这个不正确的应该是选 A 选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党政机关公文格式中明确的这个规定，成文日期中的数字应该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年份应该标全称，月日不编虚位，所以说这个题 A 项是错误的， B 项 C 项 D 项都是正确的，这个题选 A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第五题，这是一个法律真题啊，是一个刑法的这个题。第五题，某珠宝店聘请的保安盗窃了该店价值300多万元的首饰，经调查发现，该保安曾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而且所属的保安公司没有保安服务许可证，该保安公司的负责人最有可能构成的是 A 项非法经营罪， B 项盗窃罪， C 项破坏生产经营罪， D 项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题的考点主要是考察我们这个刑法分则里边的这个刑法罪名。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什么叫做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呢，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是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的活动，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题中，保安公司并没有取得相应资格的保安服务许可证，所以说该保安公司的负责人的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所以说我们这个题选 A 选项。 B、C、D盗窃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和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在我们的这个题干里边都不符合这个 B 项、C 项和 D 项的这个犯罪主体，也就是说不符合它的这个犯罪构成，所以说我们这个题选 A 项哈，该保安公司的负责人是构成了这个非法经营罪。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这个题很有意思啊，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下列现象中能说明分子在不停息运动的是 A 项秋风瑟瑟桂香袭人， B 项沙尘暴起飞沙满天， C 项晚风轻拂炊烟袅袅， D 项狂风怒吼波翻浪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我们应该选什么哈。第六题考察的是这个物理学中的这个气体分子运动哈，这个题应该选 A 项。我们来具体来说一下， A 项中的桂香袭人是属于这个什么气体分子运动，比如说我们说隔着墙能闻到饭菜的香味，它也是属于这种气体分子的运动。而 B 项中的飞沙漫天和 D 项中的这个波翻浪涌，它都不是分子运动哈。而这个 C 项中的炊烟袅袅实际上是烟灰，是颗粒物，并不是分子级别的，所以说不是分子在运动，所以说这个题选 A 项哈，这个题选 A 项。第六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题。第七个题，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该国外汇供不应求， 则该国本币对外汇的汇率变动将表现为。这是一个题，这个题很有意思，这个题存在2009年的这个经济师中级金融专业知识里面的第56道题考过，所以说这个题考察的很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个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说明这个一国的出口小于进口，出口业务挣的钱都是外汇，进口业务需要付出外汇，当我们挣的这个外汇不够支付进口业务所需支付的这个外汇时，说明外汇供应不足。但一般所说的外汇汇率呢，指的是直接标价法的这个汇率，就是用本国的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这个价格。当外汇供不应求的时候，大家都争抢外汇时，由我们这个政治学里边讲的这个价格原理可以知道，外国的货币自然就会升值，这就相当于物以稀为贵。在现实生活中，某种实际商品由于供不应求，它就会涨价，它是一个道理哈。国际收支逆差呢，外汇供不应求，那我们的这个外汇汇率就会上升，我们的本币就会贬值。所以说这个题选择 B 项，外汇汇率会上涨，也就是我们本国的这个人民币它会贬值。这个题选 B 选项哈，这个题考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哈，是一个金融学上面的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8个题。海洋动力资源是一类非耗竭可再生的能源，下列不属于海洋动力资源的是。这个题选 A 选项哈。大家如果说这个题不知道什么叫做海洋动力资源，我们用一种排除法，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BCD 这三个选项是不是都是同质性的。如果说你确实不知道这个知识点，其实你用蒙的办法也可以把 BCD 三项排除掉，然后选出 A 选项。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海洋动力资源呢？海洋动力资源主要是指海水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及海水因为这个温差和盐度差而引起的这个温差能与盐差能等等。所以说这个题 BCD 均正确，而海底天然气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说本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9个题，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古代哪个学派的观点？要知道它是哪个学派的观点，我们先要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里的。这句话呢，选文是出自《礼运大同篇》，而这个《礼运大同篇》呢，又选自这个《礼记·礼运》。《礼记》呢是儒家的这个经典之一哈，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选集。西汉戴胜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加以这个记录编撰而成，一共49篇。所以说本题选 C 是儒家学派的这个代表作之一，选 C 项哈，儒家学派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好，第10题我们来看一下，考察的是一个历史常识。下列哪一战役不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A 项官渡之战， B 项桂林之战， C 项淝水之战， D 项赤壁之战。这个题考察的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历史常识，这个题应该选 B 项桂林之战。为什么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A 项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是曹操20000大军与袁绍的110000大军交战，然后曹景以20000大军歼了这个袁绍的70000大军，所以说这个题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在打的哈。我们来再看一下 C 项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呢，发生于前秦出兵伐晋，就在淝水，就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安徽省寿县的东南方交战。最终呢，这个东晋哈，这个军队以80000军大胜了这个前秦的这个80000大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个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役。而第一项赤壁之战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对这个《三国演义》非常熟悉，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一部电影哈，《赤壁之战》，就是周瑜用这个50000大军力挫曹操大军20000。所以说这个题哈，官渡之战、淝水之战以及赤壁之战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以少胜多的一个战役。而且最后一个，再给 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桂林之战哈，普及一下这个小知识。桂林之战呢，是战国前期齐军在桂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对魏军的一次著名截击战，中国军事史上呢就称为著名的这个围魏救赵哈，战法讲的就是这个战役，对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题选 B 项哈，桂林之战不是以少胜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一题，青眼表示对人器重或喜爱，白眼表示轻视或憎恶。魏晋时期的这个竹林七贤中，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事以白眼对之，见名人雅士乃见青眼，乃青眼见之哈。这个人讲的是谁呢？ A 项说是嵇康， B 项是阮籍， C 项是向秀， D 项是刘伶。其实这个竹林七贤呢，就是包括这个嵇康、阮籍、向秀、刘伶这四个人。但是呢这个里边讲的是这个题哈，正确选项应该写阮籍。在这个晋书阮籍传中就说到，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事以白眼对之，即嵇康来钓，就是说这个嵇康 A 项中的这个嵇康来钓他的母桑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阮籍呢就对他加作白眼。但是后来呢这个嵇康携酒抚琴来造访这个阮籍的时候呢，这个阮籍又非常的喜爱，来见青眼，就是对他另眼相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阮籍他对这个崇尚这个礼俗的这些人他是非常鄙视的，而对一些名人雅士呢他是非常尊重和这个喜爱的。所以说这个题是阮籍哈，就是既能对人青眼又能白眼的是阮籍。好，这个题选 B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二题，考察的是一个音乐常识。下列音乐作品以作者对应不正确的是 A 项黄河大合唱是写星海， B 项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 C 项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 D 项仲夏夜之梦是柴可夫斯基。这个题应该选 D 项哈，第一项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仲夏夜之梦》是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共写过两部音乐作品，一部呢是在1826年作者17岁那年所做的钢琴四手联弹《仲夏夜之梦》戏曲，次年改编成管弦夜曲，被称为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的这个音乐会戏曲。所以说这个题选第一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三题，下列对应不正确的是 A 项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三行六七里，亭饮不沽，这个是说是一个叫爱晚亭的这样一个亭子哈。 B 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讲的是东林书院。 C 项只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为好，不做半点事，朝也拜晚也拜，叫我为难，是讲的是财神。低项踏莽原博野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啊，这个选项直接选 A 选项。为什么呢？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三行六七里，亭饮不沽，是一个佚名题，这个醉翁亭，大家知不知道醉翁亭？这样以前好像高中时候学过一个这样的文章哈，是醉翁亭，是在这个欧阳修死后八百年呢写给欧阳修的。所以说这个题选 A 项 B C D 项都是正确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题，下列作品中以马可波罗游记属于同一时期作品的是，这个题选 A 选项。马可波罗游记是有马可波罗本人口述的一部巨作，在马可波罗呢生于1254年，卒于1324年，在中国的17年呢正值是中国的元朝时期。而我们这个 A 选项真纳风土记呢，是一部介绍位于柬埔寨地区的古国真纳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它是由元代人周达观所著。而我们的这个 B 项脑残游记呢，是一个清末中篇的小说，是刘鄂的代表作。 而徐霞客游记呢是以这个日记体为主的这个中国地理名著哈，是明末地理学家徐宏祖经过34年的这个旅行所著，而梦溪笔谈呢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写的，所以说这个题选 A 选项哈是真纳风土记。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5题，中国的弹拨乐器历史悠久，种类形制繁多，是极富特色的一类乐器，远在3000年前的周代就已经产生。下列民族乐器中属于弹拨乐器的是，可能在这个题里边，有的人觉得弹拨乐器哈，可能会选这个 C 项马头琴哈，但是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三弦，选 B 项哈，三弦。好，我们来看一下。弹拨乐器呢，它是用手指或者是拨子拨弦，即用琴竹击弦而发音的乐器的总称。就是在我国3000年前的这个周代就已经有了琴瑟等乐器，随后呢陆续的产生了或输入了周末战国时期的这个竹筝，也就是古筝、秦代的这个弦鼓等等。那我们的隋唐的琵琶、元代的三弦，这个三弦是元代的，还有明代的扬琴等等。陶允是一种器皿乐器，就是我们的 A 选项中的陶允是一种器皿乐器，古代主要是为了这个诱捕猎物所用，是我国最古老的这个吹奏乐器。而马头琴、二胡呢是弦乐曲，所以说本题选 B 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6题，下列对惊蛰这一节气的描述最准确的是，大家对这个我们这个四川省上半年考的这个413联考大家知道吧，也考了一个24节气里边的这个关于节气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又考了一个节气，就是惊蛰这一节气的描述最准确的是。惊蛰呢，古称启蛰，是24节气之中的第3个节气，在3月6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金这个345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天气就开始转暖了，见有春雷。动物入冬呢，藏在这个浮土当中，不饮不食，所以说称为蛰。而惊蛰呢，就是说上天以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这个春耕季节。A 表述呢更符合立春，而降雨充沛呢多在春夏，谷雨呢更适宜，所以说春季接近尾声，就是指的是清明谷雨时节，所以说不符合，所以说我们这个题选 D 项哈，惊蛰是温度逐渐升高，渐渐有了这个春雷，冬眠动物复苏，所以说这个题选 D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7题，下列能够用于电器设备起火的灭火工具是，这个题应该选 D 项哈，二三。一有这个电器设备着火时，应该立即将这个有关设备的电源切断，然后进行救火。对可能带电的这个电器设备以及发动机、电动机呢，就应该使用这个干粉式的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者是1211灭火器灭火，而这个泡沫灭火器呢，它有两个容器，里边盛放的有，一个是硫酸锂，一个是碳酸氢钠等溶液，有腐蚀性，所以说是不用于这个电器设备起火的这个扑救，所以说这个题选 D 项哈，用我们这个干粉灭火器和这个二氧化碳灭火器。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8题，下列关于天文方面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项，火星是太阳系8大行星之一，其外表呈橘红色是因为地表被赤铁矿覆盖，这个选项是正确的哈。我们18题我直接说答案是选 D 选项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18题的 D 选项，这个里边 没有打的有 D 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十八题的 D 选项是：国际公认以通过格林尼治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定为经度180度，也就是世界时区的这个起点。D 项是这样的哈，这个PPT 上面没有打的有。那这个 D 选项它错在哪呢？其实这个本初子午线的这个经度是0度哈，而不是180度，所以说这个题选 D 选项哈，选 D 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9题，下列关于超级计算机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选项，我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高性能计算机研制生产国。 B 项，我国的天河二号是目前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C 项，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大都可以达到每秒1兆次以上。D 项，超级计算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高速度和大容量，配有多种外部和外围设备以及丰富的这个软件系统。这个题呢 A 项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我国是继美国之后它的这个选项是第二大高性能的这个计算机研制生产国，是错误的哈。我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高性能计算机研制生产国，所以说本题应该选 A 选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题哈。下列关于维生素 C 的说法正确的是 A 项，维生素 C 不容易被热光和氧破坏。B 项，维生素 C 是常用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之一。 C 项，长期服用大量维生素 C 可引起腹泻、恶心，然后呕吐、胃痉挛。第四，人体受外伤后伤口可自行愈合，因为人体可产生维生素 C。 这个题正确的答案应该选 C 选项哈。首先呢，为什么呢？这个 A 选项，维生素 C 呢，它是这个很容易被这个光和氧所破坏的。 B 项呢，维生素 C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之一。而 D 项呢，人体是不可以这个自行产生维生素 C 的，所以说 A、B、D 这三项都是错误的，正确大概应该选三项 D、C。 所以说这个常识呢，今天的这个答案就讲到这里。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官网上的这个真题解析。好，常识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一个模块呢是讲言语哈，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好的，谢谢我们的老师讲这个常识部分的啊。其实听完老师这个讲到呢，最后深蓝也感觉到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啊。好，那有什么是有回音啊，先把我们老师自由麦关闭一下，要不然这样的话大家会听不清的。现在好多了。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我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有很多东西也是很多的不理解啊，因为这个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啊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每一天晚上都能守候在我们的频道，一起来听一下老师带来的这个讲座。那以前关于老师讲的好多关于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呢，深蓝在历史课上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愿意上课。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个同学聊天的时候说，校长在学校看见一个小家伙呢被罚站在楼道了，然后呢还自个儿在那偷偷的乐。